今天读的经文记载在两个地方，一个在这个的约书亚记，另一段在这个的申命记。首先读这个约书亚记十四章六至十五节，请听我读出。那时犹大人来到吉格见约书亚，有基利洗族耶夫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利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利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四十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啊，现今我八十五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那天一样。无论是战争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莱人、亚莱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他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把那地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龙给他为业，所以希伯龙作了基利洗人族耶夫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龙从前名叫基利亚巴，亚巴是亚莱族最大的、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战争了。另一段经文记载在这个的民数记十四章一至十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扬，那夜百姓都哭号。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儿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么？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的面前，和当地的人的当中，连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庇护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感谢主，我们今天早上有谢牧师为我们的正道，他和我们分享的讲道是：年轻不留白，年老不空白。请郑牧师亦都有 Maggie 为我们翻译。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很高兴再一次来到粤语堂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
好高兴再一次来到粤语堂和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
今天我要透过加勒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年轻不留白， 年老不空白。
今天我要透过加勒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年轻不留白，年老不空白。
我原本想问说觉得自己是年轻的举手或者是年老的举手。
我本来不会问大家谁觉得年轻的举手或者年老的举手。
后来想想没关系啦。
真系冇问啦，
因为反正年轻也要不留白，年老也要不空白嘛。
因为咧，年轻要不留白，年老咧都唔要空白。
其实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何而活的话，
其实如果我哋知道我哋系为咗啲咩嘢而活嘅话咧，
那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这个年轻不空，年轻不留白，年老不空白的人生了。
咁我哋咧就可以拥有一个年轻不留白，年老不空白嘅人生啦。
人生没有意义，其实是最大的痛苦，是最大的折磨。
其实如果人生没有意义呢，是最大的痛苦，最大的折磨。
学生如果不知道读书的意义，那读书就会变成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如果学生呢不知道读书的意义，那读书就变成是很痛苦的事。
如果上班呢只是为了这个养家糊口的话，那每一天的工作也会是一种很大的折磨。
如果上班的人呢每一天上班只是为了养家糊口的话，那每一天的工作都变得很大的折磨。
甚至基督徒如果我们祷告只是一种为了说我要尽义务，那祷告也会变成一种非常沉重的负担。
即使是基督徒呢，如果你不明白祷告的意义，那么祷告就可能变成一个沉重的负担。
所以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死亡，而是没有意义。
所以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死亡，而是没有意义。
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
在旷野里面漂流四十年的以色列人呢，就好像这样了。
他们知道他们是进不去应许地了。
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没办法进去应许地了。
反正他们再怎么样他们进不去了。
无论怎么都好，他们都进不去。
所以他接下来的人生没有意义啊。
他们的人生没了意义了。
他知道他最后只能够倒闭在旷野。
他们知道最后他们只会死在旷野。
所以呢，最后所有的以色列人除了约书亚跟加勒，其他人全部都死在旷野，没有一个进去的。
所有的以色列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全部都死在旷野，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应许地。
因为有在旷野漂流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没有人生的意义了。
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其实他们的人生已经没了意义了。
所以他们接下来人生就是折磨，就是痛苦，就等死。
他们的人生就是折磨、痛苦，只是等死。
可是相反，人生真正的喜乐，就是你感觉到你自己是为一个伟大的目的而活。
相反来讲，如果人生里面最精彩真正的喜乐，就是当你感到你自己是为一个伟大的目的而活。
这个时候你就会充满朝气，你就会这个富有能力，你就会觉得你神采奕奕。
这个时候你就会很有朝气，觉得很有能力，还会神采奕奕。
所以拥有意向然后又坚持意向的人呢，一生都光彩。
所以拥有意象而且坚持意象的人呢，一生都光彩。
跟你旁边人说，坚持意象的人一生都光彩。
跟你同旁边人说，坚持意象的人一生都光彩。
可是弟兄姐妹，意象可能会失去的。
但是弟兄姐妹，意象都有可能会失去的。
加勒就遇到这样的挑战。
加勒呢，他就遇到这样的挑战。
他加勒跟约书亚还有另外十个探子进去那个迦南地 去当探子，去窥探那地。
加勒和约书亚和其他十个探子就进去迦南地窥探那地。
原来整个以色列人他们有意向，他们要进应许地。
他们以色列人本来大家都有意象要进去应许地的。
可是他们去窥探敌情回来，窥探那个地回来做的那个敌情报告是什么呢？
但是当他们去窥探完那个地方回来要做这个敌情报告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他们说，哎呀，那地哦，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
他们说，哇，那个地方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啊。
可是问题是敌人的这个城墙哦坚固高大。
但是敌人的城墙坚固高大。
然后敌人的那个身高呢比我们高不知道多少。
哇，另外敌人的身高比我们高不知道高了多少个头啊。
所以跟他们比起来我们像蚱蜢。
所以跟他们比起来我们就好像蚱蜢一样。
所以他们就遇到了这个环境的艰难。
他们遇到这个环境的艰难。
然后他们就说放弃意象了。
哎，跟着他们就哎放弃意象了。
他们就说哎呀我们 回埃及好了。
他们说哎呀我们回埃及算了。
我们也是一样。
其实我们都是这样。
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会用放大镜去看问题。
就会用放大镜去看问题。
就把那个困难过度放大。
将困难过度的放大。
我们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那个困难好像一座山就挡住我们往前的路。
我们就觉得那个困难好像一座山挡住我们前面的路。
其实每一个意向，每一个伟大的梦想，都一定会有重重的困难摆在前面。
其实每一个的梦想，每一个意象，都一定会有重重的困难放在前面。
就是因为还有很多困难，所以那个意向还没有达成嘛。
就因为有很多困难，所以那个意象才未达成嘛。
就是有很多困难，所以那个梦想还没有实现呢。
就因为很多困难，所以那个梦想还未实现。
如果没有那些困难，那个事情早就已经完成了。
如果没有困难，那个梦想已经实现了。
可是问题就是那个环境的艰难跟过去的挫折，常常就会让我们放弃了意向。
但是很多时候，这个环境的困难和过去的挫折，就会令到我们去放弃意向。
我们就成为在那个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那些人的翻版。
我们就好像那些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的翻版一样。
当教会我们想要还清我们110万的贷款的时候，
当教会想还清我们110万的贷款的时候，
我们觉得太困难了，
我们就觉得好难啊。
我们那个时候买堂好像是10多年前，那个时候呢贷款好像还有180万，是不是？
我们十几年前买这个堂的时候呢，贷款是180万左右。
然后过了10多年了，现在还有110万。
过了10几年都还有110万。
那我们想说一年就要把它还完，太难了。
我们想一年之内还清它，哇，实在太难了。
哇，就后来没有想到有肢体主动说教会欠110万，那我愿意 matching 55万。
但后来没有想过，居然有一个肢体说，哇，教会欠110万，我愿意 match 55万。
意思我们只要募55万，我们就可以把它还完了。
所以只要我们募到55万就可以还清了。
我们好像看到那个流奶与蜜的应许地啊。
我们好像看到流奶与蜜的应许地一样。
可是我们推动爱家总动员3个月。
我们推动了爱家总动员3个月。
按照时间的进度，我们应该要募集到28万。
如果按时间的进度，我们应该是募到28万，
但我们目前募到的是16万。
我们目前募到的是16万，
所以好像落后进度12万，
好像比进度落后了12万。
哎呀，这个时候我们又感觉怎么样？
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怎么样？
哇，在55万的面前，我们像蚱蜢一样的渺小。
我们看到55万的前面就好像蚱蜢一样那么渺小。
蚱蜢一样的渺小。
我们看到自己
账户的存款，然后看这个55万，我觉得，哎呀，我真的像蚱蜢一样的渺小。
我们看到自己银行的存款，然后看到这55万，哎，觉得自己就好像蚱蜢一样那么渺小。
心里可能就想说，啊，算了算了。
心里面可能想，算啦算啦，
啊，不可能啦，
冇可能噶啦，
啊，我们回埃及好啦，
哎，我哋翻埃及算啦，
就说，哎呀，我们能还多少算多少吧，
我哋就话，哎，还到几多咪几多咯，
哎，弟兄姊妹，面对环境的艰难，我们就是这样，很容易就会放弃意向。
弟兄姊妹，我哋面对环境的艰难，好容易就会放弃意象。啊，
另外一个呢，意向会失去，就是我们面对群众的反对，我们也可能会妥协我们的意向。
另一个呢，意象可能失去原因呢，就是面对群众的反对，就会可能妥协意象。
以色列群众面对那个10个探子回来报的那个敌情报告之后，他们的反应就是，这个大声的哭嚎哀痛。
那些以色列群众呢，当那12个探子回来之后，听到这个敌情报告的时候呢，哇，他们的反应是怎样？就是大喊，在那里很哀恸。
然后他们就发怨言了。
他就发怨言了。
巴不得我们早就死在这个旷野， 就死在埃及好了。
哎，巴不得我们早死在这个旷野，或者死在埃及就算了。
我们不可能上去攻击那个民的啦。
我们没可能去攻击那里的民的啦。
我们不如另一个首领，我们回埃及，回埃及。
不如另外立一个首领回去埃及算了。
甚至呢，这个约书亚加勒说，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就群众还要拿石头把他们砸死。
甚至乎呢，约书亚加勒他说，不是的，我们可以，我们可以，那些群众还要拿石头打死他们。
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还有呢世人的嘲讽、讥笑，甚至是攻击，都可能让我们的意向就摇动、就退缩、就屈服。
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呢，世人的嘲讽、他们的讥笑，甚至乎是攻击，就会令到我们可能会退缩，可能会屈服。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威伯福斯这个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威伯福斯这个人。
他是一个非常矮小的英国国会的议员。
他是一个很矮的一个英国国会议员。
可是因为他对神的敬畏，对于圣经真理的执着。
但是因为他对神的敬畏，对圣经真理的执着。
他呢就发起，他要废除这个，他要挑战这个6000年以来的这个奴隶制度。
他就要发起去挑战这个6000 六千年以来的奴隶制度。
他就和另外七个国会议员，他们就开始这个行动。
他和另外七位国会议员就开始这个行动了。
我说威伯福斯其实个子很小的。
这个呢，威伯福斯其实他很矮的，
就是像我一样哈，
好像郑牧师，
或者像我们中传道，
或者好像
我们教会的牧师好像都不高，
我们都不是很高的。
哦，Pastor Joe 蛮高的。
Pastor Joe 会高一点。
但是你知道，他们这几个国会议员，威伯福斯，他面对那个奴隶制度，那个他要废除那个奴隶制度，这真的像山一样的高挡在前面呢。
对于威伯福斯同埋呢几个国会议员要废除呢个奴隶制度，简直就好似一座山咁样咁大嘅困难。
几千年来，这个贩卖奴隶的制度，给国家给多少的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
呢几千年嚟呢个奴隶嘅制度去贩卖佢哋咧，为咗好多个国家带嚟巨大嘅利益。
哦，这些利益好像一大片的那个荆棘哦，就在那个政治啊，在立法，在军事，在经济，在社会，在国际层面，就是交织的那个整个利益的系统，利益的那个群体哦，深深的扎在那个里面。
呢啲利益咧就好似咧一片荆棘咁样咧喺。世界各地各方面的政治、啊、立法、啊、军事、啊、经济、社会和国际外交里面呢，就是整片的利益这样深深地扎住在这些不同的地方。
那个几乎真的就是一项不可能达成的任务，是一场打不赢的胜战，不可能打赢的。
这个呢就好像一个根本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是一场根本上打不赢的仗。
而且当威伯福斯他 提出这个禁止贩卖奴隶的法案的第二年呢，
当威伯福斯提出这个禁止贩卖奴隶法案的第二年，
英国的那个殖民地多米尼加就有一群那个奴隶呢就起来反抗地主，要求呢要减轻工作量。
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多米尼加，他们有一班奴隶，他们就群起来就要去反对他们的地主，就说、啊、要减轻工作、啊、这样。
那当地那些蓄养奴隶的地主，他们就写信到议会来这个控诉。
当地那些 有这些奴隶的地主呢，他就写信去英国议会去控诉了。
要控诉谁、啊、
控诉谁呢？
就控诉威伯福斯和那一群那一 他们把他叫做那一群狐群狗党。
他呢就去控诉这个威伯福斯和他那一班呢，就是这群的这班人、啊
嗯、他说他们所散发的毒素给这个殖民地有带来何等大的灾害。
他说他们散发的毒素呢对这个殖民地带来非常之大的灾害。
而这一批可恨的狂热基督徒，这些伪君子，
他说这班呢是一班狂热可恨的基督徒，是一班伪君子。
他们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要把现有的制度完全的破坏。
他们呢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呢，就要将现有的制度去破坏。
你们知道是谁煽动那个奴隶暴动吗？
你们知不知道是谁煽动这些奴隶去暴动的？
谁是这个叛乱这种暴动的酋长是谁？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叛动叛乱的酋长是谁？
谁是破坏原来这种和谐制度的那个罪魁祸首是谁？
你知不知道谁是破坏这个原本和谐的罪魁祸首、啊、
就是威伯福斯，
就是威伯福斯了。
所以殖民地这些地主，他们就写信到议会里面来控诉威伯福斯。
所以殖民地那些地主就写信去英国议会去控诉威伯福斯。
而一夕之间、哦、原来这个真理的支持者就被定罪成为这种暴动叛乱的危险分子。
在一时之间呢，这个本来是真理的坚持者就被定性为一个危险分子，就来到去发动这些叛乱。
所以面对这个排山倒海而来的反对呀、咒骂呀、威胁、抵制、压力，在这个时候还要不要再提这个法案呢？
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抵制、反对、威胁、压力，这样到底还要不要去提出这个法案呢？
这不是火上加油，对不对？
是不是火上加油呢？
所以威伯福斯他就说，他拿着手中的 那小小几张纸、哦、就是那个法案，他说像千万斤重一样的在他的手上。
所以威伯福斯当他拿着手上面那几张纸，就是这个法案的时候，他觉得就好像千万斤重一样。
那在这个四面楚歌的时候，威伯福斯就接到一封信。
在这个四面楚歌的时候，威伯福斯接到一封信。
是那个时候已经87岁，可以说是18世纪最重要的传道人约翰卫斯理写给他的信。
封信就是当时已经87岁，可以说18世纪最有名的那位传道人约翰卫斯理写给他的。
那个信里面写说呢，这是一个特别需要祷告的时候。
这封信里面写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需要祷告的时候。
愿主把祷告的灵赐给你，
愿主将祷告的灵赐给你，
使你的心超越这一切的反对，
使你的心超越这一切的反对。
人的反对和邪恶都不能够腐蚀你在基督面前所立的志向，
人的反对和邪恶都不能够腐蚀你在神面前的那个志向。
愿主帮助你，
让主去帮助你。
面对群众的反对，我们可能会妥协，失去我们的意向。
面对群众的反对，我们可能会妥协，甚至乎失去了意象。
第三个会让我们失去意向的原因，就是面对时光的流逝。
第三个可能失去意象的原因，面对时光的流逝。
这个可能会消磨我们的意向。
这个可能会消磨我们的意象。
经过了40多年呢？
经过了40多年。
当初那些一起出埃及的同袍全部都死了。
当初一起出埃及的同袍都死了。
约书亚已经老迈，然后加勒自己也已经85岁了。
约书亚都老了，加勒自己都85岁了。
85岁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85岁大概是怎样的状况呢？
那个时候医疗没有现在那么好的。
那时候医疗没有现在那么好的。
可是85岁的加勒，他还没有得到耶和华应许给他的地业。
但是85岁的加勒还没得到耶和华应许给他的地业。
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
随着日子一日一日的过去，
意象会逐渐模糊，
意象会逐渐的模糊，
心智会逐渐的冷淡，
我们的心智可能会逐渐的冷淡，
豪情也会被消磨殆尽，
甚至乎我们的豪情都会被消磨。
有些基督徒信主两三年呢，
有些基督徒信主两三年
就已经变成老油条基督徒了，
就可能变成这个老油条基督徒。
我们粤语也是这样说吗？老油条也是这样说哈。
老油条基督徒，
当初被圣灵感动的那种热切就已经失去了。
当初被圣灵感动的那种热切已经失去了。
然后对十字架那个牺牲的爱也已经觉得很麻木了。
跟住对住十字架牺牲的爱咧，觉得好麻木了。
弟兄姐妹，我的观察我们属灵的生命常常比肉身的生命老化得更快。
弟兄姊妹，根据我的观察，我们属灵的生命往往比我们肉身的生命老化得更加快。
你有发现吗？
你有没有这样发现呢？
有些人哇，信主一两年哦，那个老态啊，灵命的老态哦，真的像80-90岁一样。
有些人信主一两年，他们灵里面的老态就好像哇80-90岁这样。
当然也有人信了主以后10-20年呢，灵命都没有成长，还像 baby 一样。
当然有些人信了主10年、20年的灵命都好像 baby 一样没成长。
真的我们 对主的那个热情，我们属灵生命的那个好像好容易就老了，就失去了。
的而且确，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对主的热情好像很容易就会老了。
个人是这样，群体也是这样。
个人是这样，群体都可能是这样。
通常一个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很有意向，很有动力。
通常这个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很有意象，很有动力。
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10年、20年、30年，那个意向就慢慢就消磨掉了。
但随着时光的流逝，10年、20年、30年，那个意象可能慢慢就消磨了。
我们教会几年了？
我们教会几年啊？
26年。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当初就一起开拓的同工，对吗？
我们可能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是当初一起来开拓这个教会的，
或者已经来到教会超过20年了，
甚至乎又或者来到这个教会超过20年的。
我想请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
时光消磨了你们的意向吗？
时光有没有消磨到你们的意象呢？
当初跟着王牧师师母从 St. Gabriel 就出来开拓的时候，
当初跟着王牧师师母在 St. Gabriel 出来开拓的时候，
有那个热情，有那个意向，对不对？
有那个热情，有那个意象，是吗？
随着时光的流逝有消磨掉吗？
随着时光的流逝有没有消磨了呢？
我今年来我们教会也已经10年了。
今年呢，林牧师来到教会都已经10年了。
然后呢，我就看着刚来我们教会的一年的中传道，
我看着来了我们教会一年的中传道，
然后我就观察，
我就在观察
他的热情是不是比我高好多倍？
佢嘅热情咧的而且确比我自己高好多倍。
我的热情有没有被消磨掉了？
我嘅热情到底有冇被消磨咗咧？
我的意向有没有被消磨掉了？
我意象有冇被消磨咗咧？
因为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跟挫折嘛，
因为遇到好多嘅困难同埋挫折，
但有没有被消磨掉？
有冇被消磨咗咧？
弟兄姐妹你呢？
弟兄姊妹你哋咧？
所以 真的是弟兄姊妹，面对那个意向哦，我们真的很容易会失去的。
原来面对异象真的很容易就失去了，
不管是环境的困难，
无论是环境的困难，
不管是别人的反对，
又或者其他人的反对，
或者随着时光的流逝，
又或者随着时光的流逝，
很容易就失去异象，
很容易就失去了异象。
可是呢，我们看到哦，加勒他却是坚持上帝给他的意象。
但我们看到加勒他可以坚持上帝给他的意象，
意象也是可以坚持的。
原来意象都是可以坚持的，
就是不要怕环境的困难，我们可以坚定的相信上帝他的应许，上帝的同在。
我们可以不畏环境的艰难，坚定相信神的应许和同在。
尽管那个迦南人那个人高马大，
尽管呢个迦南人，佢哋系人高马大，
那个城墙非常坚固。
哇，城墙咧都好坚固。
可是加勒他相信说，只要上帝与以色列人同在，喜悦他们，他们一定可以打赢的。
但系咧，加勒佢相信咧，只要耶和华喜悦佢哋，佢哋咧就一定可以打赢嘅。
只要上帝与他们同在，上帝一定可以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一定会把那个地赐给他们。
只要上帝与他们同在，他们就可以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将个地赐给他们。
他知道说上帝不是出尔反尔的上帝，
他知道上帝不是出尔反尔的上帝。
他知道上帝既然带领他们出埃及，一定会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
你知道上帝既然带得他们出埃及，就一定会带他们入去迦南地。
所以我们定睛在上帝的信实，定睛在上帝的慈爱，是胜过艰难环境的那个关键。
所以当我们定睛在上帝的慈爱和他的信实的时候，这个就是胜过艰难环境的关键。
当大卫他自愿要出去跟那个哥利亚打仗的时候，
当大卫他自愿出去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
扫罗说你不能去，
扫罗王说、哎、你不可以去的，
你太年轻了、
哎、你太年轻了，
你没当过兵啊，
你都没做过兵，
你没受过神学院的训练、啊
哎、你都没受过神学院训练、
啊、你不会打仗，你不能、哎、不能不能、
哎、你都不懂打仗，不要去。
你看那个哥利亚，
哇，那个哥利亚
从小就是战士，
他从小就是一个战士了，
比你高好几个头啊，
哇，比你高好多个头啊。
大卫说什么？
大卫怎么说呢？
他说我曾经打死过狮子跟熊啊，
他说我曾经打死过狮子和熊，
耶和华曾经救我脱离狮子跟熊的那个爪，
耶和华曾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
所以一定也会救我脱离这个非利士人的手，
所以一定会救我脱离这个非利士人的手。
大卫他就是相信上帝的信实，相信上帝的应许，相信上帝的慈爱。
大卫他相信神的应许，相信他的信实，相信他的慈爱。
这个就是胜过艰难环境的秘诀，
这个就是胜过艰难环境的秘诀了。
戴德森曾经说过一句很感人的话，
戴德森曾经讲过一句非常感人，你读啊，
预备来看吧，一段话
是一段说话，
我们一同来读，好，
我们一起来读啊，
预备来。
许多基督徒按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才能评估事情的难度，以致他们的企图心极少，而且时常失败。其实所有的伟人都是软弱的人，但他们却依靠神的能力与同在来为神成就大事。
所有的伟人都是软弱的人，
所有的伟人都是软弱的人，
只是他们不是凭着自己的资源来评估事情，
但是他们不是靠自己的资源来评估事情，
他们是依靠神的能力跟同在，
他们是依靠神的能力和同在。
所以面对那个环境的艰难，
所以面对环境的艰难，
我们就坚定地相信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同在。
我们就要坚定地相信神的应许和同在。
第二个要坚持意向，就是你不要管群众的反对，你就专心跟从神，而且你不断的鼓励人。
另外一样可以坚持意象，就是不顾群众的反对，专心跟从神，并且鼓励人。
所以民数记十四章那边耶和华就说呢，唯独我的仆人加勒，他另有一个心志，他专一的跟从我，我就会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要得那地为业。
民数记十四章廿四节嗰度咁讲，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
上帝夸赞说加勒他另有一个心志，他就专一的跟随耶和华。
神呢去夸赞迦勒，说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耶和华。
专心跟随就是说全心全意。
专心跟随的意思就是全心全意，
整颗心来跟随，
整个心来到去跟随。
他另有一个心志是什么样的心志？
他另有一个心志是一个什么心志？
就他全心，我就是要去做耶和华要我做的事情。
他就是全心要去做耶和华要他做的事。
那为什么是另有一个心志呢？
为什么说是另有一个心志呢？
就他不是跟着群众怎么讲他就跟着大家，
就是因为他不是跟着群众怎么讲他就跟着他们。
他就是我全心，我不管人怎么讲， 我就是要抓住上帝的应许。
他说我不理其他人怎么讲，我就是要捉住上帝的应许。
而且他不光自己跟随神，
他不单止自己去跟随神，
他不光自己不屈服群众的压力，
他不单止自己不去屈服于群众的压力，
他还进一步的安抚鼓励影响群众，
他还去安抚鼓励去民众。
所以经文说，迦勒就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
他说民数记十三章那里说，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
这两周最热门的新闻是什么？
这两个礼拜最热门的新闻是什么？大家
Charlie Kirk，
就是 Charlie Kirk，
他遭到暗杀对不对？
他就被 Charlie Kirk 遭到暗杀。
okay， 姑且不论我们是不是喜欢他的这个辩论的风格，或者我们是不是完全的赞同他的立场或观点，
我们不理我们是不是喜欢他辩论的风格，或者是不是去完全去赞同他的观点或者立场。
但是他勇敢进入大学里面，跟不同观点的大学生进行辩论和对话，这本身就是很值得肯定的。
但是他勇敢地进入大学校园，去跟那些不同观点的大学生去辩论去谈，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来去欣赏。
而且 他成立机构，然后他鼓励基督徒勇敢地为信仰发声，这个事情本身让人钦佩。
而且他成立机构鼓励基督徒去为信仰发声，这件事本身是很令人钦佩。
我不是说所有的观点我们都一定要认同，他所有的观点我们都要赞成。
我不是在这里说他所有的观点我们都要去认同赞成。
可是你看他真的就是一个不顾群众的反对。
但你又看到他是不顾群众的反对。
他就专心跟从神。
他是专心跟从神。
他就是另有一个心志。
他是另有一个心志。
就专心跟从神。
就是专心跟从神。
而且他还鼓励别人一起来跟随。
而且他真的鼓励其他人一起去跟随。
好，所以好像因为他的努力呢，在校园里面原来好像比较被压抑不敢发出声音的一些比较保守立场的学生，好像因为他的鼓励，好像现在也比较勇敢地发出声音来。
就因为他的鼓励，在大学校园里面，有些原本好像不是很敢出声，即是比较保守的那班的学生，现在都愿意勇敢来到去出声。
虽然我们非常遗憾，就是这个群众要拿石头打死迦勒跟约书亚的时候，上帝出手阻止，但是呢，那个人要暗杀 Kirk 的时候，好像就是一枪毙命，上帝好像没有阻止。虽然我们为此感到很遗憾，
我们其实觉得很遗憾，即是当群众拿石头要去打死约书亚和迦勒的时候，上帝又出手去阻止这件事，但是 Charlie Kirk 被暗杀的时候就毙命了。好像当中就 神在这件事上面我们即都为我们感到遗憾这件事。
我们很遗憾，就是他有一个年轻不留白的人生，但是他好像没有机会进入到那个年老不空白，对不对？
遗憾，因为他有一个年轻不留白的人生，但是他都没有机会去进入这个年老不空白。
但是好像因为他的遭枪击，好像上帝也做了一些奇妙的事情。
但是就因为他遭到枪击，上帝都做了一些奇妙的事情。
但那个关键就是我们是不是坚持神给我们的意象。
那个关键就是我们是不是坚持上帝给我们的意象。
我们教会的意象是什么呢？
我们教会的意象是什么呢？
我们教会的意象说我们是一个要跟随耶稣的大家庭。
我们教会的意象就是我们是一个要跟随耶稣的大家庭。
为什么这是我们的意象呢？
为什么这是我们的意象呢？
因为上帝他的心意本身就是要让世界成为一个家。
因为上帝心意本身就是要让世界成为一个家，
成为神自己的家，也成为所有受造物的家，
成为神自己的家，也都是成为所有受造的物的家。
后来人犯罪，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
后来人犯罪，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
这个世界成为一个不像家的家，
这个世界就成为了一个不像家的家。
而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要 让世界重新成为一个家。
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要让世界重新成为一个家，
成为上帝的家，成为所有受造之物的家，
成为上帝的家，成为所有受造的物的家。
所以我们教会的意象是一个跟随耶稣的大家庭。
所以我们教会的意象就是一个成为跟随耶稣基督的大家庭。
是因为我们要参与在上帝要打造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家的使命当中，
我们就要去参与这个上帝打造这个世界成为他的家的使命当中。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做 Alpha，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 Alpha，
这是为什么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有相爱合一的小组。
我们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我们有相爱合一的小组。
我们的小组希望像家人一样，
我们的小组我们希望可以好像家人这样，
可以打开我们的心分享心里的话，
可以打开我们的心分享心里面的话，
真的可以彼此扶持，
可以彼此的扶持，
彼此的鼓励，
彼此的鼓励，
彼此的造就，
彼此的造就，
甚至彼此的劝勉，
甚至乎彼此的劝勉。
为什么我们希望小组是这样子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小组就好像这样的，
因为希望小组也像一个家一样，
因为我们的小组就都是好像一个家这样，
因为这是上帝永恒的心意，
这个是上帝永恒的心意。
所以为什么当小组不能发挥功能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去面对？
所以为什么小组不能够发挥功能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去面对？
我们可能要重新编组，
我们可能要重新编组，
我们可能要怎么样想办法让小组重新恢复一个像家的感觉。
我们要想办法怎样来到让小组重新变成一个好像家这样。
国语堂每一年我们都要重新编组，
国语堂每一年都会重新编组，
常常编组会遇到很多反对的。
其实时时要编组都会遇到很多的反对。
哎呀，我又跟其他人不熟。
哎呀，我跟那个人都不熟。
哎呀，这个我们现在好习惯了。
哎呀，我们现在好惯啊。
不想要分。
不想分开。
或者是哇，我们关系好，我们现在组已经太大了，我就大到已经不像一个小组，不能很亲密了，我要把他们分开来，他们也不要分。
虽然他们的小组可能已经去增长到很大很大，都已经大家不是很亲密，但是都是不肯分开。
但是这么多就很难成为很亲密的关系了。
因为呢，当很多人的时候就很难有很亲密的关系。
所以呢，我就坚持说我们要分。
所以呢，就牧师坚持要分。
然后弟兄姐妹就怎么样？
弟兄姐妹怎么样
呢？就要拿石头丢我，对不对？
就要拿石头丢郑牧师。
啊，那时候我要怎么办？
跟郑牧师要怎么样
呢？啊，算了算了，不要分了啦。
他就说，哎，算了算了，不要分了。
要这样吗？
是不是这样
呢？要这样吗？不是，不是这样，对不对？要怎么样？
你觉得你这样应该怎么样？不是这样。
不管群众的反对，是不是？
就不管群众的反对。
要坚持意向。
要坚持意向。
为什么要重新分？
为什么要重新分组呢？
要让小组重新有活力，成为一个相爱合一的团契。
就要小组重新有活力，成为一个相爱合一的团契。
真正达到那个小组的功能。
这样才能够达到小组的功能。
所以那个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国语堂分组，你们要支持我哈。
所以呢，弟兄姐妹，国语堂分组，你哋要支持我。
他们拿石头打我的时候怎么样？
佢哋如果攞石头打郑牧师嘅时候，你哋会点啊？
啊，跑啊！都要跑，没有帮我挡啊！
你哋要帮我帮郑牧师挡啊？
可以吗？
可唔可以啊？
可以哈，你们说的。
啊，你哋讲噶。
弟兄姐妹，我再问一个问题哈。
弟兄姐妹，我再问你哋一个问题。
如果你们粤语堂要分组的时候呢？
如果你哋粤语堂要分组嘅时候。
我听不懂，什么？粤语堂要分组，要拿石头打我啊？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好了，你哋粤语堂分组，做乜要攞石头打郑牧师咧？唔关佢事噶。
你们如果拿石头打 Pastor Tim 的话，
你哋如果攞石头去打，
我一定会挡在他前面。
郑牧师一定会挡在 Pastor Tim 前面，
因为我们要追求意向，
因为我哋要遵行意象。
你们拍手是因为很喜欢看到我。
为什么你们拍手呢？
没有没有，你们拍手是说不会，我们也会愿意为了追求教会的意向，我们一起要来营造我们粤语堂一样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大家庭。每一个小组就是成为跟随耶稣的小家庭，我们一起这样努力是为什么？因为上帝伟大的使命要让整个世界重新成为一个家，我们参与在上帝的使命里面。对不起，我答应他要讲。
没事没事，
可以，这个可以。
大家拍手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大家都要相信，要坚持这个意象，要每一个小组都可以相爱合一，来到成为一个家，因为我们要参与在神这个去让世界成为家的这个使命当中。
因为上帝的使命是这样，
因为这个就是上帝的使命嘛。
我们为什么要去埃及？为什么要去巴西？为什么要去台湾短宣？还有英国？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去巴西？要去埃及？要去英国？要去台湾短宣啊？
我们为什么要关怀第三世界有没有水的问题？为什么要 6K for water？
我们为什么要去关怀那些第三世界有没有干净水？为什么要去行这个 6K for water 呢？
我们为什么每一年都要弄 shoebox？ 为什么要送做这么多鞋盒去到第三世界比较落后地方的孩子给他们？为什么要给他们？
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去做这个 shoebox 行动，去收集一些礼物去给第三世界的小朋友，给他们有些礼物呢？
因为上帝的目标就是要打造世界成为一个家。
就因为上帝的目标就要打造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家。
那边好多的地方的人还不认识上帝，
因为有好多地方的人还没认识上帝。
我那边还有好多的教会可能比我们弱小，我们可以去服侍他们。
我们有好多的教会可能比我们弱小，所以我们要去服侍他们。
因为上帝的目标就是要打造世界成为一个家。
因为上帝的目标就是要打造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家。
所以我们不光个人要坚持这个意向，
所以不单止个人，我们要坚持这个意象，
还要鼓励别人共同来达成神给我们的意向。
我们都鼓励其他人一起来去达成这个意象。
我们不但不要受反对声音的影响，
我们不要受到反对声音的影响，
我们还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去影响别人。
我们进一步要去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去影响其他人，
鼓励别人一起来完成上帝托付的使命。
我们要去鼓励其他人一起来完成上帝的托付和使命，
让我们里面有那个浇不熄的热情，成为那个点燃火焰的火种，
让我们里面的热情是淋不熄的，我们可以成为这个点燃火焰的这个火种。
第三个，我们可以坚持意向，就是我们不要怕年岁的老迈，要勇敢地追求神所应许的产业。
第三个坚持意向的方法就是不怕年岁的老迈，勇敢追求神所应许的产业。
好，这段经文我们一同来读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以下的经文，约书亚记十四章十至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啊，现今我八十五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
八十五岁的加勒他说，我那时力量如何，现在也如何，把那个山地给我吧。
八十五岁的加勒他说，我的那时力量如何，现在都是这样，求你将那个山地给我。
我们大多数的人没有办法像加勒一样，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可以好像加勒这样，
我们没办法八十五岁还像四十岁一样，我们的体力会衰残，对不对？
我们八十五岁没可能好像四十岁这样，因为我们的体力会衰残。
就好像我跑步已经跑不赢我们家那个十五岁的加勒。
就好像郑牧师他跑步已经跑不赢他家里有个十五岁的加勒。
我们家那个儿子 Caleb， 他以前小时候我跟他一起跑步啊。
郑牧师的仔细的时候跟他一起跑步，
他都常常叫我说等他等他，
郑牧师就在等他等他。
现在呢？
现在呢？
现在我连叫他等我都来不及，他就已经不见了。
现在呢，郑牧师说叫他等了都赶不及了，他已经不知道去了哪了。
虽然我们的体力会衰残，
我们的体力会衰残，
可是我们爱主服侍主的心智可以永远都不灭。
我们爱主服侍主的心智可以永远都不灭。
这次我们粤语堂好多弟兄姐妹报名那个 marathon 哈。
我们今次呢，我们粤语堂好多弟兄姐妹报名呢参加这个半马拉松。
对，为水而跑马拉松。
为水而跑马拉松。
非常棒非常棒。
好厉好厉。
好犀利是这样。
好犀利。
好犀利啊。我们一起锻炼。
我们一起锻炼。
那同样我们服侍主爱主的心我们也一起锻炼。
同样我们爱主服侍主的心都一起去锻炼。
刚刚我说那个微博服侍 他也是一样，他用他的一生哦，他一生的
微博服侍他用他一生
这个废除服这个奴隶法案。
这个呢刚才提到的威伯福斯他用他一生呢都去 推动这个废除奴隶法案。
他最后的十多年，
他呢人生最后的十几年，
他身上每一天他要挂一个用皮包的那个铁架他才能够走动。
他呢每一天呢需要在身上呢挂着一个用皮包着的铁架他才能够走到的。
他说这个铁架使我随时想到自己原来是多么的软弱。
他说呢这个铁架令我自己想到原来我自己是多么的软弱。
在忙碌当中我需要缓和我的脚步，
在忙碌之中我要缓和我的脚步。
我年纪越大越能够感觉到耶稣的带领是那样的细腻。
我越年纪越大，越能够感受到耶稣的带领是几咁嘅细腻。
然后他说：看啊，我虽然已经老了，
佢话睇我虽然老了，
但是我祷告和爱的力量仍然没有衰微。
但是我祷告同埋爱嘅力量仍然冇衰微。
长者的信心和坚持更加的光彩夺目。
信心，长者的信心和坚持呢，令到是非常之光彩夺目的一件事。
我要祝福我们教会的长辈，
祝福我们教会的长辈，
我们祷告和爱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我们祷告和爱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然后成为上帝祝福教会的圣洁的器皿，
成为上帝祝福教会的圣洁器皿。
这个海伦凯勒，我们可能大家都认识他，
海伦凯勒这个人相信大家都认识，
他是举世闻名的作家、演说家、政治家，也是一个人权斗士。
他是一个举世闻名的作家、演说家，甚至乎是一个人权斗士。
他一岁半的时候因为一场疾病，他就变得既聋又哑。
他一岁半的时候因为一场病就变得又聋又盲。
曾经有人问他，
曾经有人问他，
他说世上有什么比生来瞎眼更糟的事，
问他说世界上有什么比生出来就盲眼更加差的事呢？
他就立刻回答，
他立刻就说，
他说有视觉但是没有意象，
他就说了有视觉但是没有意象。
弟兄姐妹，上帝给你的意象是什么？
弟兄姐妹，上帝给你的意象是什么呢？
你还没有坚持那个意象，
你还有没有坚持这个意象呢？
我们教会作为一个上帝的家，
我们教会作为上帝的家，
我们有没有继续坚持我们的意向？
我们有没有继续坚持我们的意向呢？
加勒他坚持意向，
加勒他坚持意向，
他最后就得着了上帝应许他的地业，
他就得着了上帝给他的地业。
威伯福斯也坚持他的意向，
威伯福斯也都坚持他的意向。
经过五十年漫长岁月的奋斗，
经过五十年漫长岁月的奋斗，
经历过无数次的眼泪和忍耐，
经过无数的眼泪和忍耐，
结果在他死的那一年，
结果在他死的那一年，
英国的议院终于通过了奴隶解放的法案，
英国的议院终于通过了这个奴隶解放法案，
终于宣布说黑奴自由了，
终于宣布说黑奴自由了，
有六千年奴隶制度的锁链终于就断开来了，
六千年奴隶制度的锁链终于断开了。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坚持到底，完成了异象。
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也是坚持到底，完成了异象。
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一同来念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耶稣他明白要坚持异象的挑战跟困难，
耶稣他明白要坚持异象的挑战和困难，
会有羞辱，会有十字架的痛苦，
会有羞辱，会有十字架的痛苦。
可是他以坚定的信心和顺服，就回应上帝的使命和托付。
但是他用坚定的信心和顺服去回应神的托付。
而且更重要的是，
而且更重要的是，
因为他所完成的意象，你我都可以承受产业。
因为他完成了他的意象，你和我都可以承受产业，
你我都可以得着那个应许地，
你和我都可以得着那个应许地。
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放弃了异象，他们都不能进去，
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放弃了异象，他们不能够进入应许地，
最后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进去，
最后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可以进去。
可是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原因，
但是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原因，
我们都可以承受那个，我们都可以承受那个地业，
我们都可以承受那个地业，
我们都可以拥有那个应许地，
我们都可以拥有那个应许地。
因为加拉太书那边这样说，
加拉太书那里这样讲，
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弟兄姐妹，你我都是照着神的应许可以承受产业。
弟兄姐妹，你和我都是照着神的应许可以承受产业。
神的心意是要让世界成为一个家，
神的心意是要让世界成为一个家，
那个新天新地，那个新的世界，
那个新天新地新的世界，
是神要你我来承受应许的产业，
是神要我和你去承受那个应许的产业。
彼得前书第一章那边说到，
彼得前书一章那里讲到，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弟兄姊妹，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保证你我可以得着天国为产业。
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保证了你和我可以得着天上边的基业，
所以我们可以勇敢地坚持神给我们的意象，
所以我们可以勇敢去坚持神给我们的意象。
我们不需要害怕失败，
我们不需要害怕失败，
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
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
不要担心有多大的困难，
我们不用担心有多大的困难。
不要担心说我要建立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家有多大的困难，
我们不要担心说、我们要建立教会成为一个家有多大困难。
不要担心说我们发挥影响力让世界更多的地方向上帝的家有多么的困难，不用担心。
我们不要担心说、我们要去发挥影响力让世界成为一个家，
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
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
所以那个事情一定会成就的，
这件事一定会成就的，
而且不用害怕别人的反对，
所以不要怕其他人的反对，
因为那是上帝的命定，
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命定。
人怎么样反对也没有办法拦阻神的心意，
人怎样反对都没有办法去拦阻上帝的心意，
所以我们参与在那个过程里面是一定会成功的，弟兄姐妹。
所以当我们去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成功的，弟兄姐妹。
也不要害怕年纪老迈怎么样，
你不要害怕年纪老迈或者怎样，
上帝的计划是超过我们人生短暂的历史，
上帝的计划是超过我们人生短暂的历史，
我们投入在那个当中，
我们投入在当中，
在永恒里面会被纪念的，
在永恒里面会被纪念，
我们投入在那个当中，
我们投入在当中，
在新天新地来的时候，
在新天新地来的时候，
当这个世界再一次成为神的家的时候，
当这个世界再一次成为神的家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我们在地上我们共同来努力让教会成为一个家，影响更多的地方成为上帝的家的，我们会看到那样的果效存到永恒。
我们会看到当我们努力去将教会成为神的家，将这个世界鼓励更多的地方成为神的家的时候，那个果效是会存到永远，
然后你我都会得着天国的产业，
你和我都会得到天国的产业。
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已经得胜了，得胜有余，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已经得胜，他得胜有余，
而且耶稣会给我们信心，
耶稣会给我们信心，
也会持续坚固我们的信心，
也都会持续去坚固我们的信心。
只要我们不断不断地仰望他，我们一定可以完成神给我们的意象，
只要我们不断地仰望他，就必能完成神给我们的意象。
因为耶稣他自己完成了意象，
因为耶稣他自己完成了意象，
所以你我我们都可以拥有一个年轻不留白，年老不空白的光彩的生命，
所以你和我都可以拥有一个年轻不留白，年老不空白的精彩人生。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啊！
天父，我到你面前为我们粤语堂每一个弟兄姐妹来祷告，
天父，来到你面前为粤语堂每一个弟兄姐妹祈祷，
求神再点燃我们里面的意象和热情，
求神去点燃我们里面的意象和热情，
让我们一同的来建立我们粤语堂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家庭，
我们一起来到去建立粤语堂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大家庭，
每一个小组也是成为跟随耶稣的小家庭，
每一个小组都成为跟随耶稣的小家庭，
我们整个教会也一同来跟随耶稣，
我们整个教会一起来跟随耶稣，
参与在神对这个世界的计划跟使命当中，
参与在神你对这个世界的计划当中，
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
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
都可以有一个年轻不留白，年老不空白的人生，
都可以有一个年轻不留白，年老不空白的人生。
当日、到那日我们一同在新天新地欢呼的时候，
当到那一日我们一起在新天新地欢呼的时候，
我们会一起发现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产业，
我们就会发现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产业，
然后我们会在永恒里面一同欢庆歌颂主的荣耀，
我们一起会在永恒里面欢庆歌颂主的荣耀，
并且在永恒里面继续成为家人，一同的享受主的爱，
并且会在永恒里面继续成为家人，一起去享受神的爱。
愿你坚固我们众人的信心，
让你坚固我们众人的心思，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祈祷，
阿们，
阿们，阿们。